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我们同样邀请蔡伯恩牧师与我们查考神的真理。
神进入这个充满艰难、罪恶和悲剧的世界，我们相信神不是因为每天都是圣诞节，而是他向我们显明他是那位以光明胜过黑暗的神。
魔鬼处心积虑的要消灭大卫的后裔，但没有人能够阻止救主来到世界。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我是芳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宣告他用光明胜过黑暗的计划。当世界失控的时候，是我们回想圣经事迹的好时机。过去，神不是拯救邪恶的人，拯救像你和我一样的罪人吗？今天，让我们与蔡牧师一起回到旧约圣经《列王记下》十一章，我们去看看一个发生命案的现场。
现在我们来点燃蜡烛，看清楚神如何在历史施行他奇妙的作为吧。我希望你可以集中精神，看着烛光，全身放松，从现在回到过去，回到某个地方，黑暗渐渐包围你，你听到一个声音，是孩子的哭声，哭声渐渐的减弱，你听到的是孩子微弱的呼吸，你的双眼开始适应黑暗的环境，哇，你发现自己是在古代一个优雅的皇宫里，里面有好多婴孩，你的视线渐渐变得清晰了。你也看见墙上有黑影闪过，是一个婴孩的毯子吗？还是一个举起手臂的婴儿呢？再仔细看看，原来是一个穿着黑袍的男人，然后又有其他黑影开始穿梭在婴儿床中间。忽然，你看到蜡烛反映出利剑闪动的微光，利剑的光落在一个婴儿的床上，哇，你惊讶地发现，太可怕了。原来这个黑影是一个刺客，是要来杀婴孩的。你正想大声喊叫，却看见房间远处的窗帘在移动。你看见照顾婴孩的保姆放轻脚步，从窗帘走出来，从最近的婴儿床上抱起孩子，盖住他的嘴，沿着走廊向卧室走去。他跑到神的殿前，把孩子藏好。这个孩子在神的殿前收藏了六年，直到下一个大日子来临。那个时候，大祭司把所有的守卫队都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告，这是大卫唯一幸存的后裔，他是你们的王。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幕，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谋杀案其中的一幕。不单《列王记下》第十一章记载了以色列王室的后裔被谋杀，除了其中一个婴孩，其实跨越千年的谋杀阴谋从我们始祖的花园就开始了，是从亚当跟夏娃开始。朋友，你记得神在亚当跟夏娃被蛇引诱犯罪后对蛇说的话吗？神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从预言中我们知道， 弥赛亚的来临不仅是历史，更是与魔鬼展开的一场对峙。魔鬼心知肚明，当应许的神的儿子降临，他在这个世上的势力会被动摇。作为仇敌，魔鬼自然要阻止神儿子的降临。虽然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的约定，神不仅使他的后裔如天上的星那么多遍及世界，更应许从他而出的那一位将为人类带来最大的祝福。另外，神又应许大卫，他将有一个永恒的王国，因为从他血统而出的将会是一位永恒王国的统治者，宇宙的君王。然后那个孩子来了，天使宣布他的降生，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更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太多荣耀欢欣的事发生了，值得我们好好庆祝。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光的来临虽然一次又一次的粉碎黑暗，这本是神的心意，但同时这也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怀疑神会做什么来确保马槽的婴孩平安地来到人间呢？为什么圣经需要有关的记录呢？原来是为了叫我们明白，圣诞节的故事不仅仅是出于情感和传统的记载，而是神进入这个充满艰难、罪恶和悲剧世界的记录。我们相信神，不是因为每天都是圣诞节，而是他向我们显明，他是那一位以光胜过黑暗的神。当我们面对生命的黑暗，面对自己罪恶和种种混乱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需要他，需要这位可以真正把光照到黑暗中的神。你相信神可以吗？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他为他的子民存留他的光。我知道今天查考的经文对你来说并不寻常，你并不熟悉经文的背景，但这是确实发生的一段历史。历史记载有一个非常邪恶的王后亚塔利亚，她是亚哈王的女儿，她的母亲是耶喜别。她跟约兰王的婚姻被视为是一种南北国之间缔结同盟的政治婚姻。她的丈夫约兰死后一年，继位的儿子亚哈谢也死了，所以亚塔利亚登基为王。她开始大肆的杀害犹太王室后人，因为她知道拦阻他统治以色列国的唯一障碍就是他自己的子孙，他们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合法的后裔。所以亚塔利亚把自己的孙儿通通杀掉，只有一个逃过大难，这应验了神的应许。如果你亲自目睹一幕幕血腥的惨剧，你会问，神不知道吗？他在睡觉吗？他为什么任凭惨剧发生呢？我知道的事实是惨剧发生了，但神按照他自己的应许存留了其中一个孩子的性命。他再次肯定地告诉他的子民，即使黑暗笼罩，死亡逼近，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他与我们同在。不错，神在这里。当我们身处黑暗中，我们最需要听见的是神的应许。本来生活一切顺畅，平安快乐，突然我们的日子被黑暗遮蔽，这时候我需要知道，纵使黑暗在这里，神也在这里，就算我看不见他。各位还记得2013年11月17日发生的大事吗？英国人保罗和艾美在龙卷风侵袭的时候失去了一切。如果你面对这次灾害，你一定认为神大概睡着了，或是失踪了。这家人度过了最黑暗、最水深火热的日子。他们在黑暗时期唯一的愿望就是买一辆新车。来自华盛顿的人一定知道，当时家用汽车几乎消失，这个地区没有家用的汽车，因此他们决定某一天到芝加哥买车子。原本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变成了五个小时，因为沿途发生暴风雪。保罗和艾美他们心中想，哦，神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呢？好不容易抵达了汽车经销商的地点，他们开始寻找合适的车辆。找到了，可是价钱却超出预算。不过他们实在需要一辆车子代步，而且天已经黑了，他们要赶快的做决定。所以最后他们用超出预算的价钱买了一辆车子。我们来听听艾美继续告诉我们他买车的经过好了。艾美说， 当我们买了车子离开前，这个销售员给了我们他的名片，我一看，哇，我的下巴几乎掉下来了。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华盛顿。艾美就问那个销售员，你知道你名字的意思吗？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在华盛顿与我们同在。这两个人的对话似乎有点奇怪，但是在当时，在最黑暗的时刻，艾美突然醒悟，神仍然在这里。接着发生的事更精彩了。艾美接着说，因为暴风雪的缘故，我们开车回家前先到一位亲戚家中歇一会儿。他们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在经销的地点逗留那么长的时间，但是也为我们买到车子而高兴。他们说，有一位朋友知道我们的情况，开了一张支票要送给我们。我们打开支票一看，哇，竟然就是我们超出预算的那笔钱，一分一毫都不差。各位朋友，是的，黑暗在这里，神也在这里。神在圣经中一再强调，借着艰难，他要训练我们，训练我们的眼睛，信心的眼睛，叫我们看见黑暗中的光。如果你认识保罗跟艾美这个英国家庭，你知道他们往后面对的困难更多了。他们的女儿在一年后被诊断得了癌症，而这对夫妇接受事实，却用不一样的眼光，经过神训练的眼光去看。他们虽然看见大大小小的石头，但是也看到石头中埋藏着黄金。他们十分痛苦，四周似乎漆黑一片，可是仍然有希望，仍然看见黑暗中的亮光，仍然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听见神说，我不仅仅为你在黑暗中点亮光，我透过我的话要告诉你，我是信实的，千万年来我以光照亮黑暗。好，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在亚塔利亚事件上神奇妙的作为。我们说他跟约兰王的婚姻是政治婚姻，他为了登基为王，大肆的杀害约兰王的子孙。其实这位约兰王自己也不仁慈，他为了巩固王位，先后杀了六个兄弟。后来约兰王的众子被敌人绑架，只有儿子亚哈谢成功的逃脱了。在亚哈谢身上，我们看见神光照黑暗的应许。亚哈谢做王一年然后死了，他有很多儿子可以继承王位，但是亚塔利亚祖母把他们通通给杀了，除了一个例外，应验了神的应许。在这三代中，我们看见神三次拯救本来该被灭绝的人，神的应许兑现，这是他一直做事的模式。记得在伊甸园，神答应亚当跟夏娃什么吗？神答应他们，弥赛亚会来践踏魔鬼的头。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征战开始了。历世历代以来，魔鬼千方百计地阻止弥赛亚到来，但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有了美好的计划。亚当跟夏娃生了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邪恶和良善的征战。良善的亚伯被哥哥杀了，所以神另外赐给亚当跟夏娃一个儿子，就是赛特，而弥赛亚从他的后裔而生。借着赛特，神保留他为黑暗世界带来光明的应许。只有赛特存活，神对他子民的应许一步步的应验。不过赛特的后代不但人数众多，犯的罪也更多。在这个与亚当夏娃一脉相承的家族中，罪恶滔天。神说，他们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当时罪恶泛滥，不可遏制。神使洪水淹没大地，没有留下一个活口，除了一个家庭，挪亚一家。只有他一家蒙神的拯救得以存活，他的子孙活下来了，但事后却又大肆犯罪，做尽邪恶的事。不过神仍然按照他的计划存留挪亚儿子闪的血脉，只有闪的后裔存留，好应验神要把光明带来黑暗世界的应许。从闪的后代生出亚伯拉罕，神应许要使他成为多国之父。不过问题来了，亚伯拉罕没有儿子，到了他100岁，神赐给他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更因为父亲要把他奉献给神而差一点丧失生命，在献祭的祭坛上 他心跳加速，他知道自己没命了。就在这个时候，神阻止亚伯拉罕，对他说，我另外为你预备了祭物，这个孩子逃过一死。神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他是那位以光明胜过黑暗的神。以撒之后有雅各，雅各之后又有众多的子子孙孙。各位还记得以色列的十二位兄弟吗？他们后来成为十二支派的族长，支派人口繁多，不幸的是他们遇上了饥荒，眼看无人能生存。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吗？眼看着他们就要灭绝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神为他们开了一条出路。这些兄弟当初因为嫉妒的缘故，把弟弟约瑟卖到了埃及做奴隶，可是神恩待约瑟，经过多年，使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在他兄弟父亲面临饥荒的时候拯救了他们。想不到神借着兄弟的邪恶救活了他们一家人，他们虽然心意歹毒，但神的本意是好的。雅各的家族在埃及生养众多，人口繁密，这威胁到了当时的法老王。法老王心想，哇，这么多的以色列人比我们埃及人还要多啊！所以他颁布命令，如果以色列人生下的是男孩子，就得立刻杀死。当时不少无辜的婴孩一生下来就白白丧命，除了一个例外，这个男婴竟然可以存活。后来母亲更把他放在用芦苇编成的箱子里，放在尼罗河中随水漂流，想不到正遇上了法老王的女儿在河边洗澡。这个男孩子将来要释放以色列人的领袖，更被杀人凶手的女儿给救起来，带回王宫抚养成人。只有他能存活，因为这是神的计划，神要他将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按照神的心意，他一次又一次的施行拯救。而在这些人中，神特别拣选了一位，似乎是最不可能被拣选的人，他就是大卫，大卫王，未来的一国之君。从大卫王衍生的后裔就是神应许的那一位。但是不太可能吧，大卫一次又一次的面对冲击，面对大考验，几乎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他少年的时候跟巨人歌利亚搏斗，魔鬼撒旦要借着歌利亚的手铲除大卫，铲除神要高立的一国之君。所以歌利亚不单只是外邦的一个巨人那么简单，大卫的性命一次又一次的受到威胁。扫罗王用弓箭想要射杀他，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个神要高立的一国之君就没命了。最后大卫登基做王，他的儿子押沙龙竟然要杀他，并且几乎成功，逼使大卫王逃离了宫殿，上橄榄山避难。最令人痛心的是，把他赶离王宫，亲手要把他置诸死地的竟然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但是神多番拯救大卫王，使他存活，要在他身上应验自己所许下的承诺。我们实在不敢想象，这场征战越来越激烈，神宣告救主弥赛亚由大卫王的后裔而出。好，这下好了，撒旦说，我知道了要在哪里集中我的火力了。撒旦集中攻击大卫王的后代，经过约兰王，经过亚哈谢，经过亚塔利亚王后的屠杀，仍然有一个人存留下来，为要成就神的计划。最后那个婴孩在伯利恒的马槽出生，天上一颗灿烂的明星宣告他的降临。哇，这是多么奇妙的安排啊。但想不到的是，星光透露了婴儿出生的地点，使多疑的希律王颁发命令，凡伯利恒境内两岁以下的婴儿都得死。很多无辜的婴儿被杀死，满城充满了哭嚎哀痛的声音，而逃脱的那一位也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
谢谢蔡伯恩牧师跟我们分享圣诞节奇妙的信息。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芳华。牧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降临节呢？我听过这个名词好几次，但是不知道它具体的意思是什么。
是的，我们都明白圣诞节是怎么一回事，好像容易多了。
是的。
至于什么是降临节呢？坦白说，我不是专家，但是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降临节就是即将来临的节日，是由两个拉丁文组成的，意思就是来吧。在降临节的节起，人们在教会聚集，准备好迎接主耶稣的降临，就是预备迎接圣诞节。他们重温先知的预言，还有神在历史中的应许，对基督降生的种种宝贵预言。所以有些教会不单是庆祝圣诞节，在圣诞节前他们会有降临节，或是一段降临节的节起。
记得我们会点起蜡烛。
是的，我们会点起蜡烛，或是重演有关基督的预言，提醒自己基督的降临应验了神的应许。这正是神预备他的子民迎接耶稣到来的方式。耶稣的降临提醒我们，神在历史中做出的准备，不单庆祝圣诞节，也庆祝为基督降生前所做的准备。
嗯，解释得很详细，谢谢牧师。我记得你提到了基督将有一个永恒和普世的王国，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代表了什么呢？
是的，这得从第二次降临期说起。第一次降临期是预备基督的降生，预备迎接基督第一次的降临人间。他降生在马槽是为了预备上十字架和复活，但这不是故事的终结。基督会再来，第二次降临，第二次降临，也就是第二次降临期，就是为基督再降临人间做准备。基督在他第一次降临时候宣告，不再有罪恶、耻辱、内疚，因为神的儿子来了，住在我们中间，他会过正义完美的生活，他会在十字架上痛苦的死去，为我们承担罪的惩罚。他是完全的人，以自己的性命为我们献上完全的祭物。今天他已经复活，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说，我不相信我在神面前所做的事是完全的，但我相信耶稣已为我付清罪的代价。各位朋友，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没有罪了，不用再承受任何的刑罚了。但这仍然不是故事的终结，因为神说，我会为我所有的子民，甚至已经死了的子民进行救赎，我使他们肉身复活，又以我的名召聚存留在世上的子民，等待基督第二次降临，不再有罪恶，也不再有死亡、痛苦、黑暗。听众朋友，当耶稣再来时，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
所以值得好好庆祝。牧师，再一次的谢谢你。
主，我感谢你，因你心事的慈爱，在我一生中经历你同在，因你怜悯恩典，全都为我预备。主啊，感谢你，一无足以的信心。
希望从我们的对话，使你领悟了神为了显明他对你的爱所做的各种安排。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收听。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芳华，热忱的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节目。蔡牧师会为我们分享神如何把福音传遍世界。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